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
空中崇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劝勉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欢迎来到空中崇拜，我是芳华。感谢神，通过空中崇拜，我们可以一同敬拜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迦南人的遭遇，信息的经文在约书亚记十二章第七节。约书亚记十二章第七节，我们的主日程序表在良友电台官网的右上方，请您点选空中崇拜，跟着我们一块来敬拜神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。
现场及线上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我们要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，请听神的话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鉴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我们一同起立唱《要等候主》。读信经，请。
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 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
会众仍然站立，我们来唱赞美的诗歌《万福源头》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众人伫立在你的面前向你歌颂，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，你的恩惠如川长流。谢谢你将爱子耶稣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的救恩，成为我们的希望，成为永远掌权的王，和平的君，永活的神。愿神悦纳众弟兄姐妹发自内心的敬拜、歌颂、赞美与祷告。我们本来都是罪人，如羊走迷，如今借着爱子耶稣的救赎，归回我们灵魂的大牧人。但愿在今天的崇拜当中，三一真神得到永远的荣耀、称颂和敬拜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们。
会众请坐。我们接着要来唱第二首诗歌《拨生命饼》，赞美的187首。
Thank you.
天父，感谢你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从前也都在悖逆之子中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，你却有丰富怜悯，因你的爱使我们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为了这个永恒的生命而感恩。主啊，我们今天也为中东地区的战争，我们向神祈求和平早日来到，为以巴两地的百姓能够享有平安的日子。主，求你兴起和平的使者，在当地能起作用，使得两地的百姓减少他们的困苦流离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怜悯。我们今天也为线上或在现场的慕道朋友们祈祷，但愿圣灵的大能今天运行在他们当中，使他们真知道神是爱他们的。也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愿更多的彼此相爱在教会当中发生，使我们在天路历程当中更加确信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也为康牧师的正道感恩，求神赐下话语，使众人蒙恩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们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今天在我们当中献诗的是约书亚团契，他们所要献的是最大的是爱。 今天的信息经文已经来到约书亚记，我要读第十二章的第七节。第十二章的第七节，请容我来读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，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。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，康牧师的题目是迦南人的遭遇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在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有这样残酷的战争的时候，讲这个实在是很不容易，求主帮助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得到的命令是要把迦南人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巴勒斯坦人消灭，不可以与他们立约。这是生命记七章第二节的话，不可以与他们立约，不可以连续他们，因为他们会使你们拜偶像。从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来讲，以巴中间的问题不是土地，以巴中间的问题也不是种族，以巴中间的问题从我们基督徒来看是信仰，是信仰。事实上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的基本就是我们是不是信靠真神。我们这一点立场很坚定，我们也跟以前一样坚定的要消灭一切拜偶像的。不过我们不是用火箭炮，我们不是用刀剑，我们不是用物质的东西来消灭别人，我们也不是消灭别人的身体，我们是消灭他心中错误的偶像，让他归向真神。所以基督徒在任何一个纠纷、任何一个冲突的事上，我们都求主帮助，让我们是信靠真神的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这些属血气的，我们是用福音，是用上帝的爱来跟人、跟任何人作战也好，交通也好，我们不是用属血气的东西来跟人作战。圣经里这么反对，这么强烈的提醒我们不要拜偶像，可是我们只想一想，就用我们的常识想一想，拜偶像也就是其他的宗教信仰，好像不是什么大罪嘛。比起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，宗教信仰是自由的。事实上很多人在善男信女在低头膜拜的时候，觉得那里面有很强烈的美感和道德，这好像不是什么坏的事情，或者是不是很坏的事情，最多我们说这是愚蠢的，不像杀人放火一样。为什么圣经是这么反对拜偶像呢？我们必须说，信靠真神是一切美善的基础，包括知识、道德、自由、爱情。信靠真神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基础，信靠假神或者拜偶像就是一切错误的源头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神者神，近偶像者像偶像。 偶像的特点是什么呢？诗篇135篇16节，偶像是有口不能言，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。偶像没有生命，没有智慧，不能想，不能动。问题是，圣经也讲，造他的、拜他的要和他一样。就是如果偶像纯粹是一个没有任何动作的东西，那放在那也无妨，或者没有什么大害。但是如果你去膜拜他，你去亲近他，你就越来越像他，你也会慢慢变得有眼不能看，有口不能言，有耳不能听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接近、敬拜、信靠那宇宙的独一的真神，你也会越来越像他，你也会越来越有神的性情、神的爱、神的能力、神的恩典、慈爱。我们要亲近我们的上帝，敬畏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远离偶像，因为拜他的会和他一样，不能思想，不能行动，没有生命，也没有智慧。以赛亚书46章7节说，他们把神像抬起来，扛在肩上，安置在定处，他才能站立。人呼求他，他不能回答，也不能救人脱离灾难。在4世纪第6章讲到，基甸把巴利的像坛拆毁了以后，城里的人说把基甸交出来，对他父亲说交出来，我们要把他杀掉。他父亲说，你们为巴利要杀人啊，你们要救巴利啊，你们要为巴利争辩啊。谁为巴利争辩？巴利真是真神，有人拆他的坛，让他为自己争论吧。这讲的很简单的常识，但是真实的。当一个神明、一个偶像，他不能够，事实上如果不是人造的，他不能存在，他也不能说话做事，为什么我们还拜他呢？为什么我们还这么虔诚的拜他呢？为什么我们把妈祖、把观音那么虔诚的去拜他？他们不是神，像观音根本不存在，妈祖是一个已经过世的女孩子，不能够拜他，不应该拜他，拜他的会跟他一样，慢慢的头脑也不清楚，是非也不明白，所以拜偶像是很严重的得罪神，也伤害人。人跟神原来有四重关系，偶像把这些都破坏掉了。人跟神的第一重关系就是我们是父子的关系，我们是父女的关系。人是神的儿女，人是神所造的，有神的性情，有神的能力。诗篇第8篇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人按着神的形象造，管理，用上帝给的能力、性情管理这个世界，管理万物。可是我们认贼作父，我们不认天父，我们认偶像，我们让我们的天父非常的伤痛。以赛亚书第1章，上帝在那里喊冤啊，那真的是上帝在喊冤，上帝对天地喊冤。当然上帝不是真的是喊冤，上帝表现出我们人对不起他的地方。天哪，要听；地啊，侧耳听。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万事万物包括人，天生万物以养人，神造了万物来养育我们，把我们养大，我们变得比畜生还不如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，却不留意。所有的人，后来包括以色列人， 后来包括远离上帝的教会，我们都越来越不认识神，远离了神，我们的天性，罪恶的天性，各位包括你我，我们的罪性让我们对于上帝有一种天生的厌恶、害怕，想要远离他。我们来聚会，如果不是特别的安排，我们也希望坐远一点，坐后面一点啊，没有任何责备人的意思，我们希望远一点。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羊迷了路，钱失落了，还有人远离父亲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三节，那个小儿子不过得到了那个父亲的产业几天，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。我们希望离开上帝越远越好，我们不会主动亲近上帝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早上起来一起来就想跟神祷告，一起来就想看圣经，真是非常的恭喜你，你很有恩典。我以前记得早上起来就想看《中央日报》武侠小说《玉钗盟》，就是想要看这些。小儿子能够的话，他就要往远方，离父亲越远越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真的有一种亲近主的意愿和心智和行动，真是恭喜你，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。我盼望我也多活出这样的恩典。然后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，放荡浪费资财，存着我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这是很快乐的事。体贴我的肉体，满足我的欲望，这是很快乐的事。要满足神的喜悦，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主，这是我们很不喜欢做的事。我们喜欢收拾一切，远离上帝，越远越好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个人如此，国家、民族、教会常常都是如此。我不能不对美国这一年一两年来的急剧下坠的那个情形非常的吃惊，但是也不应该吃惊了。人就是喜欢远离主，做主不喜悦的事，越是主不喜悦的事他越喜欢。但是人远离了上帝，就跟生命的源头离开了，你会耗尽一切所有的，就穷苦起来。离开生命的源头，只有痛苦、绝望、死亡。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三个失去、三个 lost 的故事里面的一个 lost sheep 迷失的羊， lost coin 失去的钱， lost son 失去的儿子。他没有在他该在的地方，他远离他的父亲，他在吃喝玩乐、任意放荡、浪费资财的时候，他以为他最快乐，他是最 lost 的时候。他什么时候醒悟过来？醒悟过来，原文就是他回到他自己的地方，他回到他该去的地方。他什么时候醒悟过来？他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就醒悟过来。希望你吃猪排的时候醒悟过来。没有人给他，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对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，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各位，我们很不容易，这是主很大的恩典，使我们可以向他祷告。不仅我们向他祷告， 我们一起向他祷告，不仅我们一起向他祷告，我们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是好大的恩典啊！我们重新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回到天父那里，我们重新成为他的儿女，天父的儿女，父子之间有这样的关系，就表示我们跟天父的性情是相似的，你跟你的父亲性情基因是相似的，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与神的性情有份，这是父子的关系，父女的关系，我们像神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会继承天父的产业，父子父女有一个关系，就是父亲的东西都会给儿女，只是我们在人间是父亲死了给儿女，我们跟天父的关系，天父不会死的，是我们死了我们就得到天父给我们的东西，我们现在已经得到，但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得到的就更完全了。偶像破坏了这个关系，偶像让我们远离了我们的天父，远离了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一定要消灭偶像。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第一重是父子，第二重是主仆。神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他的仆人。马拉基书一章六节，我既为主，敬畏我的仆人在哪里呢？以色列人非常或者宁愿服侍埃及人，做埃及人的奴隶，不要自由。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二节，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大而可畏的旷野有的是什么？有的是自由。但是有的是什么？有的是自由中的不确定。你做奴隶，奴隶和囚犯有两个好处，第一个是绝对不会失业，第二个是都有东西吃。我们做奴隶做囚犯不自由，有东西吃。在偶像的影响之下，我们不愿意在大而可畏的旷野跟随上帝的引导，从自由之地走到牛奶与蜜之地，我们想要去服侍埃及人，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保罗提醒所有的基督徒，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，你们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拜偶像的时候，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的偶像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我们以前的生活不认识真神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服侍哑巴偶像，我们服侍埃及人，我们服侍法老，我们在服侍这些，我们在为五斗米折腰，我们在为这些服侍世上的人。你说康牧师，你的意思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辞职不干了吗？我们信耶稣以后，我们仍然在服侍，我们仍然在服侍我们原来所服侍的，包括父母或者家人，或者是公司里的员工，或者是上司下属，我们仍然在服侍。只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看万有都是主，我们在服侍任何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坐在主的身上。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应当是一个更好的员工，因为我们好像在服侍主一样。他当然不是主，他当然不是上帝。你的老板、你的家人、你的父母，当然是有很多罪恶错误的人。我们说服侍他们像服侍主一样，并不是说他们是神，而是说神把他们放在那个位置，一定有他的美意。我们一定能在那其中学到一些功课，包括大卫服侍扫罗，约瑟服侍他的主人，这些主人、这些老板都不是好东西，我们也不是好东西。但是我们信靠主的时候， 我们看万事万物，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，每个人，这都是主所安排的。不一定我们很舒服，我们很多时候在家里，在公司里，在夫妻相处的时候很不舒服，很不愉快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这样的安排一定有他的意思，一定有他对我们的造就。我们就用主给我们的能力，有盼望的来服侍，有盼望的来侍奉。提多书三章三节，我们从前是无知，被你受迷惑，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。什么叫服侍私欲和厌乐？服侍就是奴仆，就是做别人要我们做的事，我们自己不一定喜欢。你在保罗写信给提多的这封信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罗马的社会，你在我们今天也看得很清楚，我们实在是生活得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舒服，以至于我们天天都是在吃喝玩乐，我们常常在吃喝玩乐。罗马人那个时候也是吃喝玩乐，但是这个吃喝玩乐不是在享受，是在服侍。这我以前讲过，他们有钱有地位的人常常是一日三宴，你请人家去你家吃饭，但是他刚刚已经从别人家吃饭吃得饱饱来，大家都知道，所以你到了一个朋友的家里去吃饭，奴仆先带你到一个房间叫呕吐室，拿那个羽毛或者是什么东西弄一弄你的喉咙，吐出来了，都吐出来了，好，现在肚子空了，可以去吃了。各位，这不叫享受啊，这叫服侍。吃哦，是我吃不下了，吐啊，是遵命，这叫服侍。我们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，那些是主人，那些偶像让我们生活得很痛苦。我们服侍神不是这样，我们服侍神是领受上帝的一切真实的爱和恩典，我们很积极。我们服侍神，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积极地把上帝的恩典来做最恰当的使用。记得耶稣说过，天国好像一个人，他离开的时候，他给了三个仆人，一个5000两银子，一个2000两银子，一个1000两银子。然后那拿到5000两银子的就赚了5000两银子，2000两银子也赚了2000两银子。哎，这个真是很好的比喻。这真是基督教里圣经里最好的比喻，很踏实啊。我们都懂得，我们希望我们投资的基金能够赚50%、60%、100%，越多越好。看起来耶稣也有一点懂我们的心态，要赚得多。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一件事，你们应该比我更懂，我想应该是这样的。赚得越多，应该是风险就越大吧？赚得越少，风险就越少。那个第三个仆人，他拿到1000两银子，他就把它藏在地底下。主人回来跟他们算账，我们跟我们的李专算账。各位，上帝跟我们算账，你就是上帝的李专，给你的恩赐你怎么用了？有没有多赚一点？有没有多得一点灵魂？有没有多结一些圣灵的果子？5000两的时候，我得了这么多，我得了这么多，2000两的。1000两的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，忍心就是你是很狠的，你要求是很苛刻的，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，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，你的要求太严格了。是，他实在很懂得主人。神要我们赦免、饶恕、忍耐70个7次。神在耶稣在讲到信心的时候， 他马可福音特别讲到说，有一棵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，耶稣饿了，到无花果树下要找无花果，没有，居然没有果子。马可加了一句话，他不加就好了，马可说没有果子，因为那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，因为那不是季节，不应该有的。但是耶稣很不讲理，他肚子饿了，男人饿了都不讲理的，你给我死，那无花果树就死了。这是耶稣所有神迹里的唯一一个破坏性的神，其他的神迹，平静风和海，医治疾病，叫死人复活，都是正面的，这个是负面的，叫一棵树死掉了。各位，那不是结果子的时候。哎，马可干嘛写这句话呢？马可不要讲这句话，我们还可以帮耶稣圆个场，讲了这句话就圆不了场了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耶稣牺牲了一棵无花果树，告诉我们信心的重要。耶稣说，你有信心叫山丢在海里都办得到。耶稣的意思是，按理性，按生理，按科学，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。按着信心，神什么时候到你这棵树下，你就要有果子。因为信心能移山倒海，这是耶稣的意思，并不是我们凭着信心做什么神奇的事，而是我们信靠上帝就是对的。我们信靠上帝，不能的事就能够。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再多的事情在神的眼里都不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。服侍神，神要求我们要把他的恩赐做最大的发挥。你把他埋在地下，你说我知道服侍主，我知道服侍主是很辛苦的，会受伤的，是的，会的，会委屈的，但是对你对我，这是最好的成长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是主的仆人，求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服侍他的荣耀，服侍他的宝贵，服侍他的收获是那么丰富。我们感谢主，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向他，我们要管理接受他所造的这个世界。神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要服侍他，像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一样。神也是我们的救主，这是第三层关系。被神拯救的人称神为拯救者、救主。何西阿书十三章第四节，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，可是以色列人把偶像称为他们的救主。我们每个人都继续需要主的拯救。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，神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。各位，从我们生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今天到此刻，所有的我们在的地方都充满了危险，这空气里面充满了叫我们致命的细菌病毒。如果我们身体上有一点点的失散，我们就可能会得病死亡，还有其他各样的危险，我们需要神拯救保护。曾经救我们，现在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可是人糊涂，人被偶像弄糊涂了。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七节，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，遭遇患难的时候要木头拯救他们，好像巴利的先知求巴利一样。当然没有拯救，只有上帝，除他以外别无救恩，除他以外别无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良善。最后，我们是神的妻子，我们称神为我们的丈夫， 可是教会和以色列往往爱偶像，不爱真神。我也提过，以西结书十六章是描述以色列人或者教会跟上帝的这种关系。以西结书十六章说，我要你们知道你们是什么人，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。耶路撒冷或以色列人或者教会，我们原来是一个弃婴，被丢在路旁，没有人要。耶和华经过看到一个弃婴，就爱这个弃婴，就保护他，就养育他，就把他打扮养育抚养，成为一个极美的女人。耶和华娶她为妻，使她成为皇后的身份。可是以色列人这个女孩子，她得到上帝给的一切美好，她却不爱她的丈夫，她爱其他的偶像，爱其他的男人。你仗着自己的美貌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，你纵情淫乱，使过路的任意而行。这都不是指着性行为，这指着拜偶像。唉，你这行淫的妻啊，宁可接外人不接丈夫，宁可服侍偶像不服侍真神。凡妓女是得人赠送，你反赠送你所爱的人，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。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，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，你既赠送人，人并不赠送你，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。人有这个拜偶像的倾向，惹上帝的愤怒。不过感谢主，和西阿书十四章第四节，我必医治你被盗的病。主啊，求主医治我，医治我们，让我们有爱上帝的心，让我们有爱天父的心，爱耶稣的心。神的热心一定会成就这事的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各位，这不简单呢。以色列人还包括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神的仆人，神的拯救的对象，蒙恩的人，我们的天性，我们多少都能体会，现在还是有这种天性，我们没有预备迎接天父，没有预备迎接我们的丈夫。我们迎接的、等候的都是我们的情夫、偶像。现在被医治好了，她是一个圣洁的心腹，等候丈夫。各位，我们的征战，阿拉伯或者是巴勒斯坦或者以色列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人，我们要把他们从偶像的手中赢得回来，归给上帝。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，不是火箭炮，我们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人坚固的营垒。所以我们穿戴全副的军装，我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但是我们记得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不是跟人打架或者打仗，我们是跟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。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我们的生活中一定要有上帝的真理。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我们的要因信称义，我们的行为要义。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我们所到之处都见证神的真实。我们拿着信德做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我们要有信心抵挡恶者的火箭。 我们又穿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所有的军装只有圣灵的宝剑是既防御又攻击的，其他的军装都是防御的。天路历程里面讲到说，基督徒跟魔鬼作战的时候，看到魔鬼那么可怕，那么凶狠，他转身就要逃走。当他转身的时候，转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他的军装都是在前面，后面没有军装，所以他转身逃走的话，他一切的弱点都暴露在魔鬼的前面。各位，我们不是没有逃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穿上的军装最有效的是面对魔鬼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在此警醒不倦为众人祈求。我们跟偶像作战，我们跟异教徒作战，我们不是用武器消灭他们，我们不是用仇恨消灭他们，我们是用上帝的福音传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悔改，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来敬拜这位真神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蒙了拣选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主，这是好大的荣耀，虽然我们不知道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珍惜，让我们喜悦，让我们乐意做你的儿女，做你的心腹，做你的仆人，做你的被拯救者。主啊，求主怜悯这个教会，我们蒙了多大的福气，蒙了你的拣选。我们也常常觉得你的恩典丰富，但我们也常常觉得有的时候你的要求实在太过分了，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你要我们结，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。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能力，所以我们更需要有信心。我们没有能力，所以我们更需要在凡事上依靠你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我们接着来唱回应的诗歌《拨生命笔》，同时请执事们收奉献。谢谢爱我们的主，借着信息再次提醒我们与天父的关系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常在你的话语当中有机会更认识你，爱慕你。感谢天父，借着信息也再次帮助我们众人。我们也将奉献摆在坛前，求主使用，愿主悦纳众人从心里面甘心乐意的奉献，使用在圣工上，让更多的人蒙福得到救恩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一同起立唱三一颂，并领受神的祝福。
Yeah.
主啊，我们听到战争的声音、咒骂的声音、哭泣的声音，求主让我们听到你福音的传播。阿们。
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，良友电台剪辑制作，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